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我是苏永瑞牧师。中国之所以走上现代化，脱离古老的传统和落后，是与早期西方传教士来中国是有极大的影响。无论在教育方面、医疗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深受这个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以往我们已经讲过玛丽逊和达德生，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所谓剑桥七子的故事。剑桥七子就是指七个从剑桥大学出来的英国人，属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早期中国内地会他的宣教士大多数是属于这个草根阶层，学问不高，只是凭着一颗爱心，不怕艰辛，带着一副冒死的精神来到中国传教。其中可能有人看过一出戏叫《六福客栈》，《六福客栈》的主人翁就是这个所谓 Gladys Aylward， 他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就是从英国坐这个西伯利亚火车就来到这个中国的地方，去到西北的地方，创立了这个孤儿院。在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他带着百几名的儿童，冒着艰辛脱离日本的占领区，成功到达后方，拍成电影传颂一时。但是到了20世纪的初期的时候，情况有点不同了。就因为这七个的剑桥七子的关系，扭转了整个的局势。越来越多是受过高深教育的年轻人，他们都愿意抛弃功名利禄，来到中国的地方，尤其是去到穷乡僻壤的地方，跟中国人一起生活，藉着他们的生活传道、医疗、教育，将福音传给中国人。他们建立学校、医院、教堂，是解脱了不少中国人在身心灵里面的困苦。这七个人是先锋，史称为剑桥七子。剑桥七子都是一些非常传奇性的人物，他们是属当时这个所谓天之骄子。两个呢就是出名的运动能手，两个呢就是杰出的军事人才，其余的都是一些很出色的剑桥毕业生。他们毅然放弃一切，加入这个寂寂无名的中国内地会，当时的报纸称为浪费天才。但他们这个做法就将整个欧美的社会带来震撼性的浪潮。他们的故事成日刊登在各大报章 YMCA 和 YWCA 的刊物，一时成为街知巷闻的人物。因为这七个人都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而且呢他们都是出色的这个知名的人士。就因为他们的缘故，这个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呢人数就激增。1885年当这七个人抵达中国的时候，整个中国内地会只是有163个宣教士。事隔了5年，到了1890年已经有300多个。到了1900年，中国内地会在中国的传教士已经有800名之多，是整个中国所有外来传教士的总数的1/3。那这七个人是谁呢？七个是叫，第一个叫何斯德 Dixon Edward Host， 第二个是斯达德 Charles Thomas Studd， 第三个是盖士利 William Walton Castles， 第四个是斯米德 Stanley Peregrine Smith， 第五个是蒋必胜 Henry Buchan， 杜明德 Arthur Porthill Turner，最后一个是杜西失 Cecil Henry Porthill Turner， 是两兄弟来的。就是这个所谓七子。为什么我们叫做剑桥七子呢？因为他们都是在英国这个所谓顶尖的学府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斯米德呢很犀利的，这人是剑桥划船队的队长。我们知道呢，每年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呢就一定会是撑船比赛。而斯密德呢就是当时这个撑船的队长。以往呢剑桥呢这个划船队呢 比賽完咗之後，一定一齊大飲啤酒嚇。但係就嗰一年就因為斯密德喺度咧，佢哋自己提出唔飲啤酒，因為斯密德係一個虔誠嘅基督徒。你由此可以見佢嘅影響力好大。佢係英國體壇嘅英雄，又係英國劍橋木球隊嘅隊長，出身非常嘅富有。但佢一大筆嘅財產喺佢去中國之前就捐咗俾美國穆迪神學院作為咧建校之用。他們的即是侍奉的精神呢真的很厲害。蓋士利呢是聖公會一名牧師，他專是呢服侍倫敦的一些窮苦的人士。他雖然出身富裕，身受高等的 學業，但他卻願意在窮人的當中去服侍。何斯德呢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軍事將領，杜西塞亦都是一個軍事將領，他們都是一些出色的人物，滿有前途的青年人。他們未出發去到這個中國之前，他們就在英倫三島到處講道講見證，當時引起社會極大的震動，甚至是獲得英女王的接見。他們到達了中國之後，分別去到山西省、四川、甚至西藏一些窮鄉僻壤裡面做工。他們穿中國人的服飾，吃中國人的飯，讲中国人的话，一边呢就医病，一边就传教，其中这个杜西塞呢更加呢去到西藏的传道。而其中一个比较非常有趣的故事呢，就是指这个何斯德，这个 Dixon Hose。 这个 Dixon Hose 呢当时呢就是跟当时中国的一个牧师叫直圣摩一起去侍奉。这个直圣摩是一个什么人来的呢？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直圣摩呢是吸鸦片、秀才，学问虽然好，但是日日就挂着吸鸦片，吃到乌烟瘴气，没钱。当时呢有一个传教士叫做 Hill， 他就想、向那些中国人传福音，就举行一个呢、这个征文比赛了。如果哪个是拿到冠军的第一名奖，就以这个奖金来服侍。那这个直圣摩想想，我不信教的，但是呢我需要钱、需要钱买饭，需要钱买鸦片。于是呢他就去应征，三个奖当中他拿了两个，两个都是第一，果然之间呢、就获得巨奖了。当他很高兴的时候，想着自己有得弹、他又想下、不如呢都看看基督教是怎样。因此呢他就跟 Hill 一起 去学习基督教道理，因而信了耶稣，又戒了这个毒。于是呢他就经过一轮的训练，就成为了这个的、中国人的牧师。就在山西省的地方呢就去做传道，并且呢是专门设立很多这些的戒烟的中心、就是呢这人戒毒的中心，去帮助成千上万那些的、吸毒的人士、那些吃鸦片的人士呢，是去这个的、认识耶稣，并且呢是脱离苦海的。那这个直圣摩这个人呢就、性格很强、没人可以同得他在一起。但何斯德这一个的英国人呢，年轻人竟然之间可以同直圣摩呢是一起配搭，成为了直圣摩一个好的朋友和好的同工。直至到1896年直圣摩死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已经带领了数以千人是洗礼归入基督。在义和团的时期呢，何斯德蒙主保守，侥幸逃走。当戴德森在1905年逝世的时候呢，何斯德呢就负责这个内地会一起的工作，去提出改革，去看到在中国传福音最重要的一样东西，都是要将各个的领袖权呢是交给中国人去管理，而不是由西人管理。所以积极呢是训练华人同工，广设训练站、圣经学校、培训班，在教义上、传福音方面、治理教会方面去教导他们，开拓新的工场，包括中国的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尽量和中国教会华人同工合作。这个就是何斯德。 何斯德在1950年中國內地會的人數呢已經呢是達到相當多到其實呢 在1920年的時候呢就即是30年前這個當時呢是有受浸的人就是在1920年代是有50000多人受浸1935年呢何斯德就在上海退休在咁啊，跟住喺呢個時候咧，日本仔啊打到呢一個嘅攻陷咗呢個上海，佢就被捉成為階下囚，受到呢個日本人嘅凌辱。1945年八月咧，日本投降，老兵何斯德咧就喺中國住咗60多年，翻去英國，死嘅時候85歲，係劍橋七子之中最長壽嘅一位最長壽嘅一位。事實上我哋睇一睇呢一個劍橋七子嘅故事一方面是非常感人令人钦佩但另一方面呢我们都看到他们的牺牲呢不是白白的他们的牺牲是带来很大的结果就以何斯德来说他是将这个的中国内地会呢是带入另外一个阶段令到以后的中国教会可以能够独立生存并且呢是迅速增长这个不是偶然的好，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位置，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拜拜。